那么那个是，假设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真相，我们就不会错用心。虽然断了烦恼，但是为了以后的菩萨道啊，又埋下了一个不好不正确的思想，就是所谓的法执。这个法执在三界的断烦恼的时候，它不障碍你，但是等到你要通过不思议变异生死的时候，这个法执啊，就是一个障碍，这个所知障就是一个障碍。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三种根性啊，那么立根人是在断见惑的时候被戒，中根人是在调伏见识烦恼被戒，下根人倒要成就阿罗汉辟支佛被戒啊，有这样的差别。再看第三段，就此三位被戒，亦各有暗位圣境恶意，若暗位戒，若同别实相，或同言实性；若圣境界，或登别出地，或登言出住。好，那么这三种人啊，在被接的时候有差别的啊，有两种的差别。第一个是暗位，就是按照他从通教啊这个车子啊换到这个别教言教的车子啊，换的车子是同等级的啊，跳过去同等级的啊，同等的车子。另外一种情况是圣境的，他从这个通教的乘啊跳到别野的时候，哇，这个等级更高的等级，圣境。好，我们看，若暗位阶，则同别实相或同原实性啊，就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前面的断见识的这些三乘人啊，就入了别教的实回相或者原教的实性这个三贤位的境界啊，这个是。这样子接的话是同等级的啊，就是你这个换了一个车啊，是换了一个同等级的车程啊。但另外一个就是圣境接，那么这个圣境接呢，就是换到更高等级的，他本来是一个出国，结果他明白真如以后啊，他转到原教变成出地了，正得出地了，法身菩萨，或者是原教出住了啊，都是破无明正法身了。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们这个菩萨道，这个菩萨道的情况有两种的菩萨道，一种是直趋大乘的菩萨道，说这个人从凡夫到成佛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没有经过前面的声闻缘觉的曲折，他在因地的时候就直接的受持大乘的法门，就能够承当啊，这只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啊，那么就直取大乘了、啊，就不到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个境界去啊，做一些休息的事情，直取大乘的菩萨，这个是佛陀所赞叹的菩萨道。第二个是不得已的啊，只好为时失权了啊。那么第二种菩萨是回小向大的菩萨。这个回小向大的菩萨是怎么回事呢？这当中有差别的啊。说刚开始他是先习小乘法，然后再回小向大啊。另外一种呢是他一开始是学大乘法的，像舍利弗尊者。后来退大取小，虽然退大取小，但是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指引导于众生。你证得阿罗汉果以后，你迟早还是要回小向大。那么这个曾经退大取小的菩萨，跟一个完全没有栽培大乘善根的这些恶乘人，那又不同了，不同啊。这个他曾经栽培过大乘善根啊，虽然他退大取小了，那么等到他后来回小向大以后啊，他前面栽培的大乘善根毕竟是一入耳根永为道种，他就有可能会变成圣境阶的情况，他就会圣境阶，因为他在这个行小乘法之前曾经栽培过大乘的善根，所以说呢，当他断烦恼以后，或者是听闻十方诸佛所讲大乘法的时候啊， 他触动了过去的大乘善根呢，他就会超越了，就会超越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安慰阶啊，跟圣境阶就有这样的差别，就是说这个安慰阶的人啊，这个人多分来说啊，是完完全全的、没有栽培大乘善根，是一个十足的小乘的善根。那么他这样子接过去啊，就很难超越了，那么就是同等级的啊。如果这个人他曾经栽培过大乘善根，因为某种因缘退大取小了，那么这个时候受到大乘佛法的刺激啊，他就有可能圣境界，就有这样的差别啊。所以这个被接啊，还有这样的差别啊。再看第四段，既被接以十四别言二教菩萨，于当教中仍存第九菩萨地名，至机缘成熟，示现成佛，乃是别地言住，乃以是世间最高大圣，非有通教教道得成佛也。那么不管他是上中根被接，或者是安慰接、圣境接，只要是被接，都表示他已经是回小向大了。所以说呢，他的真实界位事实上是别言两教的菩萨，他已经不是坐的这个藏通两教的车乘了，他换车坐了啊，坐这个别言两教的车乘。那么在这个别言两教的当教当中呢，他还是存在的第九菩萨地名的加名啊，这些就像阿弥陀经一样啊，阿弥陀经讲这个净土的依报庙、正报庙啊，这个正报庙讲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庄严，也讲到眷属的庄严。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所能知之啊！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依报的庄严，这个正报的眷属啊，有无量无边的阿罗汉，但是极乐世界是要发菩提心才能够成就的大乘三根界，这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曾经是修习小乘法的，那么最后才回小向大，但是虽然回小向大，还是保留了他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假名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他在当教当中还是保存了这个通教的十地的位当中的第九地菩萨的名称啊。那么等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啊，示现成佛，乃是别地言住啊，来示现最高大圣啊，这个最高大圣啊，这个带裂的圣音声啊，而不是通教的教道得成佛也。换句话说，这个成佛都是要回小向大的啊。看最后一段，通教尚无实成佛意，况藏教哉？藏教佛国亦皆别地言住所现列隐身轮啊。所以说啊，通教的菩萨道啊，尚且没有真实成佛的意，何况是藏教呢？这个通教跟藏教的佛都是有位无人的啊。那么有位无人，这个时候藏通两教的佛是怎么来的呢？是藏教的佛果啊，事实上是别教跟言教的这种大地菩萨来示现的，来示现的，不是真正是藏教是通教的，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地方啊，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流通的娑婆世界的法，有大乘佛法，有小乘佛法，啊，但是有些的日本学者或者是南传小乘的学者，他们认为啊，这个大乘佛法是从小乘佛法的经论的教义开展出来的。换句话说呢，大乘不是佛说，这大乘佛法不是佛说是怎么来的呢？是后人根据小乘的教义啊，把它给延伸出来的。但是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是颠倒的。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小乘的经论当中，所谓阿含经或者阿毗达摩论当中，我们明白的看出啊，虽然在阿含经的藏教思想当中 有三乘的修行的方法，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但是阿含经的菩萨道并不完整，不完整，因为阿含经所诠释的菩萨道只有前半段，就是他从因地到成佛这一段，他积功累德广度众生，在三大二乘境界当中啊，修习六波罗蜜。但是当他成佛以后，他就全面的修习了，他的菩萨道没有后半段，而这样子正是违背了这个你在因地的时候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誓愿啊，虚空界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好，那么众生界尽我愿方尽，无量无边的众生在生死当中，那么这个在藏教的菩萨当中呢，在佛果当中呢，他菩萨道只有前半段，所以他的菩萨道是不完整的。那么没有完整的菩萨道，也就没有一个正式的佛能够出现，因为佛是由完整的菩萨道出现的。那么没有完整的菩萨道就没有佛，没有佛就没有人讲小乘法，因为小乘法是佛说的。所以说呢，你否定的大乘法，小乘法也不存在，就是自相相违。所以说呢，应该是说啊，小乘法大乘法都是佛说的，但是大乘法是根本法轮，不是说大乘法从小乘法流露出来，应该说小乘法是从大乘法流露出来。换句话说呢，佛陀正式的本怀是要先说大乘佛法的，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没办法接受，佛陀不得已为师施权，所以这个小乘法是从大乘的根本法轮当中流露出来的一个方便的教法，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我们看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你可以看啊，你看华严经跟法华经的菩萨道，那都是啊，佛陀讲完十大愿望以后啊，他讲了啊，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十大愿望无有穷尽，他的空间是无量的，无量无边的众生穷尽以后，我的十大愿望才有穷尽。乃至于在时间上来说呢，念念相信无有间断，生离异业无有疲厌。所以说呢，从大乘的经论当中所诠释的菩萨道都是时空无尽的，都是时空无尽的，就是成佛以后还是一样从本垂机啊，到这个众生的世界啊，依你何身得度，则现何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所以说呢，这段我主的意思就讲很清楚了，通教尚无实成佛意，况藏教哉？藏教佛果亦皆别地言著所现列印身耳。啊，就是说这个藏通两教事实上是没有真实的佛果存在的，啊，没有真实的佛果，这些佛果是怎么来的呢？是别教跟言教的这些菩萨来示现的，从本垂寂来示现的。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整个通教的修行啊，它的整个啊回小向大的情况啊，有所谓的顿根跟立根的差别。这个地方也没有问题。它这个是这样，它背接啊，多分来说啊，它应该要遇到佛陀，或者是大菩萨为他说大乘法，因为大乘佛法是不思议界的，除非这个人的大乘善根很强，他成就圣道的当下触动他过去的大乘善根，他是推大取小的菩萨，否则多分来说都是要去听法的，听法的。哦，这个人真的出国了，那么佛陀讲法华经的时候他再做了啊，这个时候回小向大被接着，回小向大以后他明白的生命真相了，这个时候他整个生命就开始重新布局了，就不是以二谛来观察生命的，用三谛的思想。哎，那么这个多分来说应该是要听闻佛法。是的。很幸运是。因为他不是得到地，因为他认为生命就是只有二谛。 你没有选择一地的，你不是在三界生死流转，你就是到涅槃去了。那么他刚开始为了利益友情，他流祸论生或流习论生，靠着烦恼靠着习气来自论生死，但是烦恼习气他不断的用功，心中的光明慢慢增长，他迟早会把烦恼给断掉，断掉以后他就入无余涅槃了，因为他没有烦恼了，不能招感生死了，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言教的思想说，生死不一定要烦恼，愿力重本垂基吧，千江有水，有水千江夜嘛，是这样子的。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消息了，说这个三界的果报一定要烦恼滋润啊，这样子对三界的果报是完全否定的，完全否定的。说这个圣人不可能来三界，不可能，因为三界的本质就是杂染的。但是我们看后面的言教的四谛，他对苦谛就不同，他不是以三界的圣心当苦谛，他以一念迷当苦谛。换句话说，你觉悟了，你虽然视现的是一个人的果报，还是安乐的，他以一念的迷悟来安立，不是以外境来安立苦谛，这个思想就不同。慧生敏智，但是慧生敏智是比三界流转好很多了。慧生敏智啊，在这个慧生敏智当中已经没有苦集二谛的干扰。是的，那么他认为这样子就是生命的最圆满的境界了，因为他认为别无选择，你别无选择就是二谛，别无选择，你不这样子也不行啊，因为只有二谛。是的，所以说当他能够学习大乘佛法，开展出真如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愿意从空出假，又来到众生的世界，开始去创造他的后面的菩萨道，积功累德，去庄严他未来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就会去创造妙友。原来生命的究竟是在妙友，这个生死的杂乱是不正常，偏空的涅槃也不正常，这个正常的生命现象是万德庄严，他就有这样的思想出现。好，我们再看魁山结识十法成称，这个十法成称啊，就是由十个法门而成就这个涅槃，这个称着到彼岸的意思啊。那么这个通教的称啊，跟这个藏教的称整个大方向是一样的，大方向都是趋向于无依涅槃啊。不，当然这个过程就不同了。好，我们看它的过程不同，一个是根据这个实有二谛，一个是如幻有空二谛啊，不太一样。先看第一个，明观境六道应入，能观所观皆如幻化。那么这个所观境啊，就是他所依止的道理啊。他在观察这个理性的时候是怎么观察的呢？说这个三界六道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这种色心诸法，不管是能观的智慧或者是所观的这些色心诸法，皆如幻化。这个就是体空观了啊，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所生法的本性是空的，就这些色心诸法的这所生法是自己不能够决定它的性质，是谁决定呢？是由因缘来决定所生法的性质，所以诸法不自生，这诸法不自生，所以诸法的本性是空啊。所以说呢，这个能观的智慧跟所观的境界啊，都是性空和因缘有，如梦如幻的啊。他说第一个，他一直这样的道理啊，这样的道理就超越藏教的实有二谛了啊。藏教的思想是认为这个身心世界这个法是真实有的啊，那么法是真实有的啊，他是从这个法的这个 无常相，无常故苦，苦即无我。啊，说这个从这个无常的牵流当中、变化当中，知道这个主宰的我不可得，但是这些法的流动都是真实的。啊，我空法有啊，所以这个通教的这个二谛啊，它是融通的啊，比这个藏教更高啊。二明花心，那么这个花心，通教的三乘人有两种不同花心啊。假设是二乘人的话，言真自省。那么二乘人只是观一切法空啊，他重点在于自力的功德啊，在调伏心中的烦恼。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这苦恼当中啊，他没有一种想要去主动的去度化的心情啊，以出离心为主了啊。那么菩萨体幻兼人，以乐拔苦，譬如镜像。那么这个通教的菩萨虽然知道这个生死如梦如幻，众生也如梦如幻，但是呢他的大悲心啊，有以乐拔苦呢，那么他度化众生的情况呢，就像这个镜中的影像啊，做水月之道长啊，那么做梦幻之佛事，虽然做，但是无有稍法可得。这个波雷经讲到这个菩提心啊，是有三个内涵啊。波雷经的菩提心啊，就通教的菩提心啊。第一个，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啊，就是说这个通教的菩萨一开始是追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自智相应作意，这是个愿力，希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二个，以大悲为上首，大悲心来引导他所有的行门。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修行。第三个呢，以无所得为方便，这个关键了。观察这个众生，那么是因缘生，他没有自信可得，他的自信恒常住不变异的自信是不可得，是如梦如幻的啊。虽然如梦如幻，但是以大悲为上首啊，他也是推动他去度化这个如梦如幻的众生，去建立如梦如幻的佛法。是这样的心情的啊，这个是讲到他的花心有两个，一个是如梦如幻的出离心，一个是如梦如幻的菩提心啊，这两种花心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6面，三安心如空之止观。那么前面的是一个通教的证见跟他的发心，这一项讲到他的修行啊。那么他修习止观是一种什么情况修止观呢？安心如空，他这念心是安心在一种如空，这个如空就是一个当下即空的一个体空的思想啊，以这个体空观来做他的一个观法啊，安心如空之止观。以幻化慧破幻化的见识啊，就是说能观的智慧是无自性的，是因缘生啊，要假借闻思修的欣喜而出现。这个见识烦恼也是因缘生啊，假借这个我们过去的颠倒一念的无明，才能够升起见识烦恼啊。所以说呢，不管是能观的智慧，不管见识烦恼，都是自性空，就是以幻化的智慧对治幻化的烦恼。这个在禅宗啊，有很多这样劣势的公案啊，说这个有一个禅师修行啊，烦恼障很重啊，烦恼障碍他的极境啊，使令他心不安，弟子心不安啊，去找他的师父，他师父说将心来无以如安啊，你把心的自信找出来，我帮你安。结果他回光返照的时候啊，观察这一念心刹那刹那生灭，密心了不可得啊，我已如安心经。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刚开始在观察烦恼的时候啊，我们认为烦恼是有自信的，它如此的一个有独立自主的一个很坚固的体性，所以我们一看到烦恼我们就害怕，因为它一活动的时候啊，烦躁脑动，恼害身心啊，就使令我们非常的不安定了。那么但是慢慢的 我们能够学习这个经论啊，学习这个金刚玻璃经啊，啊，或者是大智度论、中观论啊。那么从这个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啊。从这个无生的真理来造这个烦恼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心情。我们知道烦恼不是我们过去想象那么真实，它是如梦如幻啊，它事实上不是能够真实的伤害你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情啊，就不是所谓的啊，所谓的这个消灭烦恼，不是这个意思啊，说是不随妄转啊。印光大师说啊，心常觉照，不随妄转。说你在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很多很多这个如梦如幻的假人跟你打招呼，你不要理他就好，你继续走，因为他根本他是一个假的，一个由魔术师所变现的东西嘛，你也不跟他打招呼就没事的嘛，他不是真正能够染污你的，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通教菩萨在处理烦恼这件事情就比藏教更高明了，更高明了这个藏教啊，对烦恼它是啊，这个烦恼是真实性的啊。那么我的智慧也真实的，我就跟你拼了啊，是这样的心情啊。那么这个通教它不是啊，以幻化会破幻化的坚持烦恼啊。那么就是烦恼的本性是不可得，如梦如幻的。这个时候呢，内心安住在毕竟空啊。那么不随妄转，这个、关键在这个这四个字，不随妄转。五虽知苦集流转六臂等皆如幻化，亦以幻化道灭还灭六度等通知。那么虽然说啊，这个苦集啊，跟这个苦集这个四圣地这个苦集啊，这些烦恼啊，这些果报啊，啊，或者是十二因缘这个流转门啊，无名言行行言事生老病死的流转门，或者是这个六臂啊啊，这个悭贪啊、破戒等等，虽然是如梦如幻，但是以幻化的道灭还灭六度来通知啊。虽然它如梦如幻，但是它还是有作用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理会事啊。虽然它的自性是空，但是你一招惹它，它就有如梦如幻的作用来障碍你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应该持戒，还是应该布施、修行善法来。使令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这个道路通畅一点啊，以这个善法来通畅我们这个菩提道。六，以不可得心修三十七道品。那么内心当中安住在毕竟空，但是呢，还是要去调试这个戒定慧的道品，使令它均等啊。你这个戒波罗蜜有问题，调整一下；或者禅定太浅了，也调整一下；或者智慧太浅了，调整一下。啊，使令这个戒定慧能够均等啊，调适道品。七，体三藏法无常苦空如幻而至，这个是对治住开。就说虽然通教的智慧是超越的这个藏教，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把前面藏教的法门啊来加以对治，因为在某一种烦恼特别重的时候啊，治乱世用重点啊，你还是有需要靠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智慧来对治初中的烦恼，就是有时候要下猛药啊，用这种不净观苦地观来呵责你的初中烦恼啊，这个就是对治，对治住开。八，使甘慧等如幻智慧而不谬烂。那么明白这个甘慧地啊，这个外环位啊，它的整个次位次啊，而不错谬啊，就是说虽然如梦如幻，但是它每一个如梦如幻当中都有它的相应的功德啊，这个位次每一个位次都有它出现的功德啊，不能够去以凡滥胜啊，这个要治位次。第九，安忍刚慧内外诸障而入性地。那么这个刚慧地啊，外环位啊，障碍很多的啊，内心的障碍、身体的障碍，要能够安忍啊。我当然这个看这个意思啊，通教的人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他有这样智慧的人啊，相对于藏教来说啊，他应该是容易安忍，他比藏教容易安忍啊。 此不着信地相似法爱而入八人见地啊。那么到了信地的时候啊，前面的外环位的安忍啊，那都是一个障碍，那是一个硬贼啊，啊的身体啊不想修止观啊，或者身体生病的、啊、外环位的问题很多的啊，若身若心啊障碍很多。但内环位也有障碍，内环位的障碍啊是这个功德出现了，特别是有禅定了以后啊，有禅定的时候啊，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殊胜境界啊，色身有这个散昧乐，内心当中有自在力啊。那么这个时候假设我们在这个神通跟散昧乐当中产生的执着啊，那么就会失去的广大的涅槃的功德了，就不能住这个八人地或者见地了，就失去的圣位。因为这个神通呢、啊、散昧乐啊，都还是一个有漏的境界，还不是一个圣境啊，所以要不着，要能够离。不着不是说排斥了啊，不是说我这个身体上面都出现了，我非常害怕，不是啊。说你不要去执着，他出现他的，你继续修你的止观，你继续走你的路啊。这个，我们去向这个成佛之道啊。刚开始都这些坏人来跟你打招呼啊，后面都是好人来照顾你，你都不要管啊。不管好人不管坏人都不是我的目标啊，你继续往前走，后面有更好的东西啊，就是不着。那么最后正真立顿分别如前所说啊，那么这个在这个证悟真理的有这个根性有立顿的差别啊，就跟前面藏教一样啊。换句话说呢，立根人啊节节得入啊，立根人不一定要经过十法，可能是第一个法或者第二个或者第三第四乃至于七八九十啊，他一定从前面下来的啊。那么如果是顿根的话，遍历十法，十法都要记住啊。那么有这个立顿的差别啊。这个通教的十法成称呢、啊，这个藏教的车称啊，是依止这个十有二谛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影即灭为乐啊。他这个二谛是真实有的啊。那么他这样的一个称呢，是一个偏真的理性啊，这个空性在缘起法之外啊。那么通教的称呢，是依止无生理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应，是故知无生，一切法无自性空。啊，如梦如幻的有。那么这样子，这两个车胜呢，在行走的整个大方向是一样，目标是一样，都是趋向于无疑涅槃，啊，都是趋向于真谛。不管这个真谛是如此的真实，或者如梦如幻，总之，最后的时候都是入无疑涅槃。但是过程就不一样，啊，这个制度论上说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啊，这个车乘在走的过程啊，很多障碍的。修行不是一个很顺利的啊，很多很多的障碍啊，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这个在对峙这个障碍啊，这个藏教人就像是有一个墙壁挡住了，他用这个铁锤去敲墙壁，你障碍我，我也障碍你啊，把它打破了，用铁锤慢慢把它敲破。那么这个通教人他不去这个桥壁都不要动他啊，他就用这个神通啊，如梦如幻就这样走过去了。他这个障碍是怎么破除呢？就是这样走过去了啊，就这个墙壁是如梦如幻，我这个车子也如梦如幻啊，所以说呢，你也不能障碍我，我也不能障碍你，就这样走过去了。诶，我们从这句话能够知道啊，这通教人在处理烦恼是这样处理的啊，如幻三摩地啊，他的思想是如梦如幻的啊。所以说呢，所以这两部车在开的过程当中啊，在处理障碍就不一样，就不一样，看得出来不一样。当然这个是跟智慧有关系，一个是实有二谛，一个是幻有空二谛。所以说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他们处理的态度也就不一样啊。好，那么这以上是讲到通教的整个教义以及他修行的方法啊。 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看第47面新三别教。好，那么别教呢分成两科，初是教相，二明观法。那么这个教相当中分成三科，初一解释明印，二所全教义，三修行位次。好，先看这个别教的名义啊，这个别教是怎么案例的，看本文。别教为教理自断行为因果，别前藏通两教，别后言教，故名别也。那么这个别教，这个别呢就是差别，差别前面的通教呢是一个融通啊，通前又通后啊，这个别教刚好跟它相反，是别前又别后，这叫做别。那么这个差别呢，这以下有六个差别啊，为教理自断行为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因到果的情况有差别啊，教理自断行为有六个差别。那么这个教理自断行为啊，我们由浅入深啊，有三重的因果。先看第一重因果，这个教是因，理是果。先讲这个教，这个教呢就是圣人披下之言啊。那么这个圣人披下之言，这个圣人主要是指佛陀了啊，佛陀那么在这个清净的法界当中啊，以大悲心啊流露出很多很多的语言文字啊，在这个别教当中有这个啊解圣命经啊、楞伽经等等啊。那么这个就是加辟九界的众生，叫做教。那么这个理呢，教下所前之意，那么在这个语言文字当中呢诠释的一个道理就是理。换句话说呢，我们获得道理啊，不是说你两个腿一盘啊，眼睛一闭啊，就在你的极静心当中啊想出一个玄妙道理，这不是。这个道理是从教来的，从这个文字的记载，这个三世诸佛历代祖师的清净的传承啊，这记载的这些道理啊，所以这个教理是第一重因果。那么由这个教理就能够引申我们的自断啊，这个自断是约着我们的自力的功德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教理当中呢，经过我们的文思修呢，就能够升起这种观照的智慧啊，心中能够出现的一道光明。那么这个时候能够断断惑正真，破除这个心中的烦恼，证得真如理啊，就自断就是成就了自力的功德啊，内心的智慧断除内心的烦恼，这个完全是一个自受用的境界。那么自受用以后呢，行为这个时候啊就升起的啊六波罗蜜十波罗蜜的利他的妙行啊，发菩提心啊，从空出假来修习利他的功德啊。那么当然这个行就有很多很多的阶位了啊，以这个别教来说啊，有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解，有52个阶位啊，根据这个行的浅深有52个阶位啊。那么这个就是有三重的因果，而这三重因果呢是不共于前面藏通两教，也不共于别教言教的，所以称之为别。这个是跟通是刚好是相对立的，这个别无量无边的差别啊，这个是解释这个别教的意思啊。魁二所前教义啊，我们看这个别教所前的教义啊，我们看本文，此教前无量四谛，一前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一前不思议六度十度，一前显中二谛，一前言入别二谛，一前别三谛，一前言入别三谛啊。这个所前教义当中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别三谛，这个是别教的正式的教义啊，它的别三谛。那么有关这一点，我们看我们的补充讲表啊，附表第八，补充讲表第16面啊，我们把别教的教义啊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那么别教 在二谛当中呢，又安立了一个所谓的真如啊，第三谛啊。我们看这个别教的三谛啊，别三谛，为有即是俗，空即是真，起真谛之不有不空，名为中谛，则二谛三谛但有开合之殊，亦无增减。那么这个别教的三谛是怎么安立呢？有即是俗，这个有就是存在，这一切的这些啊现象界的这些生灭的境界啊，都是属于有。那么这些生灭的现象呢，都是属于世俗谛。那么这个空呢，是真，就是这些不生不灭的本性。不过这个地方有，我们要注意一点啊。前面的藏通两教的俗谛啊，是完全依三界这个苦集的这些流转的因果案例的。它这个地方的有啊，是包括了界外的不思议的变异生死都在里面。不但是三界内以内的分段生死，包括变异生死啊，它范围比较大。那么有即是俗，空即是真。那么在这个有空当中，又有另外一个真理存在啊，取真谛的不有不空，名为中谛。那么在这个一切法空当中呢，又开展出一个非有非空的真如当中谛啊，就是说啊，离开的世俗谛，也离开的真谛，另外有一个中道的实相叫真如。这二谛三谛带有开合之殊，亦无增减。那么不管二谛三谛啊，乃至于一谛啊，